身份验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3年1月23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身份验证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23，历时2小时13分钟。大家请坐。非常感谢那弟兄，小四弟兄。那我确实把这看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今晚能又来到第一神召会这里，跟你们这些优秀的人围绕着神的道一起团契，并再次跟我们宝贵的肖斯弟兄，还有我们在这一个星期所遇见的所有的弟兄们在一起。那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我们确实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那我不知道这些年中还有哪一次比我这个礼拜过得更愉快的。那跟这个马里科帕山谷周围的弟兄们在一起团契，从梅萨一路下到图森，那当然图森就是耶路撒冷，那他在山上。那么很高兴拜访我们在耶利哥就是这些在山脚下的弟兄们。那我不知道这会怎么样。那许多年前我在这里时，那在图森和凤凰城之间总是有竞争。那你知道那天我想到了这事儿，那他们跟我开玩笑，因为我总是替图森说话。那于是我想这是在山上，耶利哥是在山谷，你知道。那我想这会很有意思的。那要不我们就找一个住在中间的人，找另一个人来，然后我们设法说服他。那我要再说一下，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的确是非常的快乐。那我们带着极大的期待等候即将在明天晚上开始的大会，我们期待着美好的时刻。那在这次大会上我想以我卑微的行事方式来立一个根基，那为即将到来的复兴来搅动人们。那我们有几个很出色的讲员会出席即将到来的复兴会，那 Verma 加德纳，那还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弟兄，据说也是一个很出色的讲员。那最后的压轴戏是在下星期，就是我们宝贵的奥洛罗伯茨弟兄。那我相信神会把一些让凤凰城屈膝战惊敬畏神的信息赐给这些的弟兄们。那这个礼拜我们竭力要为神的儿子不久的显现立定一个根基。那我相信也一直在教导他完全可能在这个时代再来，甚至就在今晚。那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我们想要准备好，那当事情发生时我们会在背提中与他同去。那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一直在传讲这些关于他再来的强烈的信息，那把这些的可能性以及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刻都摆明出来。那在我看来，那在我谦卑的看来，主的到来已经成熟了，那下一件事就是背题了。那所有欠缺的事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都发生了。那我相信有很多，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有几个关乎应验弥赛亚到来以及他要做什么的显著的预言，都是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七个小时内成就的。那他们扎了我的肋旁，我的骨头没有一根折断，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些伟大的预言，那一二三四就像那样发生了，也就一两个小时。那这同样会发生在他的再来上， 我们必须警醒等候。那我想，那昨晚我们在南部的神召会这里，那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想可能是叫南方神召会。那我记得在这条信主的路上遇见了一位以前从未见过的好弟兄，那是个宝贵的弟兄，那一群很好的人。那我们昨晚那在那里讲了一个信息，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绿洲一个地方，那我们聚在一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来纪念他，那他所做的一切，那纪念他所做的事，那他应许要做的事，那他怎样应许要与我们相会，那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那后来我想到神的主权是如此不可思议的被彰显了，他降临到我们中间并亲自证明他又在这里与我们同在，那这种的证明已经非常的确凿了，那我们接近末了了，他应许在末了要做的那些的事我们看到他就摆在我们面前了。那我估计或许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得救了的人，那我们是那些为即将到来的大会祷告和付出努力的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尽我们一切所能要保证我们在这次大会期间跟每个罪人交谈，接触每个商人，每个未得救的人和那些没有基督没有圣灵的人，我们想带着信息去接触他们，要带着明智实在的福音来接触人们，让我们的生命满有咸味，一直让别人看到我们举止和生活的方式时让他们也想要像那样生活。那你知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但如果盐失去了它的见证，它的咸味，它吸引人的能力，那它就再也不能够医治或拯救了。盐拯救是在他接触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是神的触角，我们是他的接触点。那主任罗伯斯弟兄多次提到的，那把手放在收音机或某个东西上，那寻找一个接触点。那你可能听我今晚讲话有点怪怪的，那但之前的三四个晚上我必须用我的高音，那另一个音已经疲劳了，所以那我是在用高音，那用我口腔的顶部在说话，那这不是做作，但我必须这么做，那免得底下那部分受伤。那你知道神一种的方式造了我们，那如果一部分疲劳了我们可以用另一部分。那你知道那一个储备，那一次有人问我说你怎么能翻山越岭走那么长的时间呢？那我说瞧，那许多年前我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了一点的技巧，那你可以用膝盖走路，那不怎么用胯，那让你的胯部休息，然后用胯部走路，大步走，那让你的膝盖休息。那你敲碎就是休息走路，休息走路，休息走路，那就是这样。那你用高音讲道，然后再用低音，高音低音，那让一个休息，那另一个那叫神造人的时候，他造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以还有什么能比神更奇妙的？那关于基督在这个时代的到来，那我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我想最好能专注一下我一直在讲的某些的东西，那借着福音把这个时代形势的严重性摆到我们面前，那看看我们在这个时候的位置，那我们怎么知道，那这说不定是这些商人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了。那你知道这可能是第一神召会和全地区其他所有教会开门的最后一个晚上了，那明天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就都得要关门了，那我们不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向会众诵读这圣经了，所以那让我们今晚严肃地醒察一下，那看看我们在哪里了。那然后我们要 设法早点讲完，那这样我们就能让人们回去，那不用留你们太久。那这个星期，那我做了一个粗鲁的评论，那我整个晚上把你们留在这里，我说啊，我知道错过一天的工作不会伤害你，那我说现在是星期六晚上，那绝不能留你们很久啊，因为你不能够错过主日学，你必须去到你自己的岗位上。所以那我今晚不能留你们很久，因为我确实叫你们明天晚上去那儿，那么开车来就是为了这个重要的时刻。那请为所有那些要讲道的弟兄们祷告，那祈求神恩高他的使者们。那最后一晚上少洛弟兄让他被挑选作为所有讲到的最后一个压轴戏。我想到最后一次就像节气的末日，耶稣站在殿里大声的呼喊。哦，那愿我们能再次听见这呼喊，愿神向我们大声的呼喊，把我们呼召到他身边，将他的赎民他的心腹聚在教会里，就是他仁慈的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我们为那个尽头祷告，那在我们就近主的道之前，我们要在祷告当中仰望主，因为你知道那道是不可随思议解说的。所以那我喜欢让作者来启示他，而我跟这个没有关系，那你知道，那好让我们能够相信是他在解释道。所以让我们现在低头，那当我们低头时，那也让我们的心服服，那让我们的心服服在神面前。那当我们的头和心低下时，那今晚在你们心里有要求吗？那我在全国的伙伴公民，我的天路客弟兄，那你们在凤凰城还有其他地方寄居的，我们今晚聚集在这个可爱的小教会里面敬拜神，那你有什么要求是想让神知道的吗？那把它持守在心里，那只要举起手说，主啊，今晚是我有一个迫切的需要，那愿神，那我知道他被看见，他被听见，他被应允。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来就近你，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祷告，如同一人，凭着信心，我们正在离开11号路和加菲尔德大街这里，凭着信心我们攀升，翻越月球和星星，翻越银河系，一直攀升，超越了地球，一直去到神的面前。那祭物正躺在祭坛那里，有基路伯和撒拉佛在神的祭坛上飞翔呼喊圣哉。哦，所站的是何等的地方，但靠着神的儿子所书写的这道，我们若奉他的名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坐在那儿，代价已经付清了，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后，就能作为神的儿女来就近他。天父，我们今晚首先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还有我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一切在你眼里看为不正确的事儿。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做过了数不清的事儿，真的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让人听的，我们说这些话那是出于爱和敬畏，并相信神必听我们，应允我们为别人和自己所做的祷告。你知道每一双手的背后的目的还有动机。主啊，愿你今晚像过去一样张开你伟大圣洁的翅膀，今晚愿我们中间感受到你威严的同在，使我们敬畏。真的，我们想知道我们今晚正站在何处，我们正在醒察检查我们的生命，现在可能正是被提被召离开的前夕，我们期待着明天晚上即将在拉玛达开始的聚会，我们今晚想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在哪里有亏欠， 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被天上的神塑造成形，使我们能怀着盼望，让我们知道在这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中，我们不是为了别的事业在努力，乃是为了神国的原因还有神的荣耀。主啊，请祝福我们这个礼拜微薄的努力，竭力在人们中间搅动，认出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愿你今晚通过所读的道对我们说话，愿你借着这个主题把圣灵想要我们知道的含义启示给我们。一切的赞美都是你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像很多人一样愿意记笔记一遍今后可以参考。那许多时候传道人就像我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记下一个主题作为参考。那某个传道人讲道谈，那我们那某个小的想法吸引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时候想参考的说那是那他们说这点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那那个没有问题。那我们今晚想从圣经里读腓立比书，那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第二章五到八节，那我们想读这经文作为我们的主题。那你们跟我们读，那在我们读的时候那请你们集中注意力。那当你们翻圣经的这段经文时我想说作为你们的弟兄，我很荣幸能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大会上讲话。那这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当我们的弟兄传讲神的道，那商人做见证时，那我打算去那儿坐在会众中或什么地方来听到用神的道充满我，喂养我的魂。那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们大家。那聚会是在下午，那所以附近的教会都已经散会了，那我们很欢迎你们来，那我们期待着你和其他的每一场的聚会。现在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愿主在我们所读的他的道上加添祝福。那我想占用你们几分钟的时间，那讲讲我要起的或者说要讲的一个主题，叫做身份验证。验证那跟圣经里人物的品性相比较，跟圣经里人物的品性相比较。那今晚我想借着就近这个主题，我们这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主的再来，那教会应该怎样做好准备。那今天当我坐在房间里时，有东西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想今晚来谈一谈至高的祭物。那圣灵似乎把我从那点上移开进到了另一个思想的通道。那所有的传道人都知道这是什么。那你认为自己有了想要说的东西，然后突然你觉得你应该说点别的事儿，那可能刚好相反的，或许这只是给一个人的，那我不知道。但我在基督里已经年长到知道要跟随圣灵的带领了，那圣灵说做什么就去做。那我肯定今晚我们应当从圣经的一些人物上来找到自己，那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人的结局，也就知道我们的结局了。那这样我想起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小故事，那一位女士带着她的小儿子 离开了乡下，就是他们所住的某个地方，到城里去看望他的奶奶。那小男孩住在在肯塔基我那部分的地区，那乡下就是指一栋的木屋，那上面有一些旧的墙板。那我们家里的镜子是一块钉在树上的镜子，那树上搭了一个洗脸的架子，那靠近露露，那爸爸在那里打水洗手，那里有块镜子，那我见过妈妈站在那梳头，那因为家里边没有镜子。那这个小男孩必定是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长大的，他下去看望他的奶奶，那他奶奶有一扇门，在门背后有一面镜子。那小男孩有点孤单，那他在房子里到处看，那过了一会儿他刚好朝门那儿看，那他进来后门就关上了，那镜子就在他身边，他看见了一个小男孩，那他走向男孩要跟他交朋友。那当他开始往这镜子里看时，那他走近了，他转过身说，哦，妈妈，那是我。那这正是今晚我们想要看的，我想要看到我，我想要你们看到你自己。那当我们往神话语的大镜子里看时，让我们能从要讲的其他时代的几个人物身上来辨认出我们自己。那我想通过神的镜子来看自己，因为若有什么东西能告诉你站在哪里的，那就是这本书了。没有一本书像它的，因为它全都是真理。那我没有说别的书不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本圣经是真的，它全是真理，因为它是神的道。那我们应当去看什么？那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通过道向我们反映出他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往神的镜子里看时，我们应当看见自己跟他认同，他是个完全的榜样。那我们发现当我们经历人生的旅程时，我们的品性塑造了我们真实的形象。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那既然你活着，你的品性就会塑造出真实的你。那你看见有些人，那你真的是很喜欢待在他们身边，那尽管他们不在你的社交圈子里，那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种族，黑人，棕色人，或黄种人，但那种品性却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那是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因为每个人本身就是一台小发电机，那你会产生出一种的气氛。那然而你看到另外一种人，他们虽是很好的人，但你却巴不得赶紧离开他们，那因为他们在你身边营造出一种的气氛，那丝毫不是反对他们，他们是好人，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他们所处的那种的气氛。那他们的品性造就了他们的为人，造就了他们的为人。那当神俯瞰他失丧的创造物，那他已经造了他，那并照着他想要的方式塑造了他。那我喜欢看那些处在原始状态的受造之物，那我喜爱户外，那因为那一定是神想要的方式，那不然神是不会把它造成那样的。那然而我们却过去把给歪曲了，那从中造出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但神爱的品性铸造了，那神伟大的计划是要看到他所创造的人类居住在地上和平的生活，那永远不死，永不生病，没有心痛或任何的忧虑。哦，天父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何等的道路。那是他的，那他的愿望也是要我们走在那条路上。那他不愿我们处在现在这种将要死亡的情形中。今天世界所处的情况绝不是神的愿望，他根本不想要这样。但当他看到他的创造物堕落了，那他爱的品性促使他把自己浇筑进这位基督里。神本身爱的品性在基督这个人里将他表达了出来。那正如保罗在这里说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同等为强夺的，瞧，他自己的品性铸造了这样一个人。哦，除了神没有人能这么做。神这么做是为他堕落的受造之物付清代价。瞧，那必须要有某样的东西拯救这个受造之物，没有东西能够救他，因为他所造之物的最高的种类堕落了，那下面的一切都跟着他堕落了，因为他堕落了。那只剩下一样没有堕落，那就是神，这诸天。所以必须有一个从天上而来的东西下来救赎这个创造，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创造。神自己对世人的爱创造了在基督里所表达出来的品性。基督就是神的品性，他是神所表达出来的形象，在他里面是神。神在基督里向世人启示自己，那没有比这种爱更大的爱了，令这样一个人来成就他所做的，以便救赎那失丧的。那这应当，那想到那个就应该是凤凰城和全世界都感到羞耻，看到我们堕入了何等的情形。神表达自己制定了救赎的计划，要救赎我们这个堕落的品性。这么做是为了付清代价，因为代价就是死。那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不能为另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付出代价，所以必须有某个脱离了死亡的人来才能够付清代价。除了神没有其他的人能来，因为他是唯一那位脱离了死的工价的。所以那他对我们爱的品性，哦，那这就使约翰福音3:16很清楚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表达自己成了人，那这样他就拥有了他所造之人的样式。那换句话说，他更换了自己的帐篷，他在人间铺开帐篷，婴儿耶和华在马槽里哭。你能够想象得到吗？这应当让信徒的心感到震撼。那那些事发生，那你能想象耶和华是个马槽里的婴儿，在满是粪便的马棚里，你能够想象到那个吗？你能够想象小耶和华作为一个男孩在玩耍，这是个榜样。你能够想象他是一个青少年，你能够想象他在木匠的店铺里，你能够想象他如此完全的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 要救赎他堕落的受造之物，那就是神所拥有的爱。他必须成为那个才能够受死，能够留住死亡的毒钩。那几天前啊，我想我们曾传讲过类似的东西。那当他来时，他差遣了先知和伟人，他差遣了摩西还有众先知，那他赐下了律法，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够救赎，因为他们仍是在死亡工价下的人，他们无法付清死的工价。那尽管他们是指向那位要来的完全者的路标，因为他们不完全，但是当这位降生时，他生来就没有罪。神耶和华荫庇了一位童女，创造了那个血细胞。当那个孩子降生时，他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帐幕，那是一个居住的地方，神在那里可以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表达的是什么？这何等的一个榜样！那圣洁的神彰显了出来，取了仆人的位置来洗人的脚，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何等的一个榜样！我们的生命要怎样反映出他的生命呢？对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做出了榜样。当你看镜子，看见基督既成话语的镜子时，我们应该看见他，看见他为了爱是怎么做的。那天晚上我们对基督走上哥哥他时，那做了一点戏剧化的描述，那他的脚印，那血顺着他被鞭打、被虐待、被压伤的后背往下流。吼吼，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但他借着成为赎罪祭而成了罪。那神必须借着他的属性，在这个叫基督的人里将自己启示出来，那这样才能够亲自担当死亡。作为耶和华，他不能死，所以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身体。那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生成那个身体，所以他自己的品性。阿们。对不起，那当我想到他的品性表达出那个可爱的人耶稣基督，没有一个女人能生出他来。那摩西的妈妈约基别，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那利百加还有其他的许多女人也是，但她们没有一个能产生出这种品性的，因为那都是通过性从堕落的人而来的。但神自己造了这个身体，他的居所，那就是他是神儿子的原因，因为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的。但他自己神圣的品性造了这个帐幕，并借着他表达自己，然而他自己离开了他的伟大。他出生时，他本可以在天使的致敬中下来，他本可以让马车和天上的天使护送着他下来，但他却以马棚的形式而来。那是他的爱使他去到了最卑微的地步。那你研究一下那个品性，然后再看看你自己，我看看我自己，但那就是他的本体，那个就是他的本质，那就是为什么他要拯救你，他担当，他成为你，好让你能够成为他。他担当了你罪的重担。那所以当我们来见他时，我们用不着站，我们无法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无法那么做，但当我们站在他里面， 行，神已经认可了那个祭物，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神认的，他身上没有瑕疵，然而他却像我们任何人一样忍受了试探，他被讥笑，被取笑，被逼迫，从他降生的时刻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然而他却以善报恶。你永远无法产生出一个像那样的品性，而只有把那个品性接受到你里边。一个教会产生不了，一个教条产生不了，一个宗派产生不了，教育产生不了，它必须是一个出生，它必须是一个死亡，才能让神进来，借着基督的恩典，把这种品性铸造在你里面，使你能够成为他，那样你的生命和他的生命就是一样了，那样你们就是神的儿女了。那当耶稣走上山时，他的十字架拖出了一条痕迹。哦，我真希望我是个艺术家，我真希望我能够借着言语给你们在头脑中画出一幅格格他的图画。这是世人所知道的最可怕的时刻，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事在发生，几百万人都不知道。我能否把画面转到我这个礼拜所传讲的，我们又在进入一个可怕的时刻，一个恐怖的时刻，凤凰城和世界正沐浴在众教会，正沐浴在世俗和好莱坞的演技中，一个比一个更厉害。我们的会员正在变得世俗化，似乎他们不能够明白这幅图画以及严重性和神的儿子在末世所显现的启示。这是个何等可怕的时刻，他们只知道有一个犯罪分子被判处了死刑，那天上午就要死了。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些，今天当人们听到这信息时，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些。哦，另一个狂人，另一个圣滚轮，或某个宗教的骗子。我并不是说没有宗教的骗子，但你只是知道那人们称他们是怪人。那听着，任何生活正派的人对这个现代的世界来说都是怪人，可以说我们都是怪人。你原谅那我这个属实的表达，但我知道这是让你明白我在讲什么的唯一的方式。只是一个古怪奇特的人，耶稣就是那种的人，众先知也是那种人。当一个时代到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时，他们就出现了。先知们来拾起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把他们拿回来在人眼前摇晃，并告诉他们，你们声称你们正在侍奉的神要毁灭你们，因为你们离开了他的计划，那是他能救你们的唯一的道路。他们一向都是怪人。今天当我们听到神的信息出来时，我们认为那是某个骗子怪物什么的。世上确实有许多这种的东西，骗局、赚钱、不关心，人们凭印象说话，就像是主在说话一样。主总是会正确的显明了自己的，要注意。但即使这样，你知道所有这些事都必须要出现吗？当然了。那玫瑰一定会有刺儿的，那栗子它必须被芒刺盖住，你必须把芒刺拨开才能够得到果仁。我们就是看不到那些事，宝石，那金属、宝石还有钱，那这些在山里的金银被泥土遮住了，那布满了黄铁矿以及其他半生的矿石， 我们预料到会这样的，你必须把它挖出来。当采矿的发现了他所说的成本金粉石，那是粉末，但他们看到了，这表明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主矿脉。当我们今天看到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却随意生活的人时，那是什么？是成本金粉，表明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主矿脉。当我们看到有人举止好像他们得到圣灵，其实却没有，过着不同的生活，这只证明有一个圣灵的真实的主矿脉，这圣灵的倾倒出来，那赐下他所应许的那些事儿。我们必须非常的关注和敬畏耶稣。在上去的路上，那魔鬼总是对耶稣比先知更大这一点表示怀疑，他不相信这个耶稣是以马内利，神在他自己的儿子里彰显，他和他儿子是一。魔鬼看不到这一点，神伟大的造物主怎么可能忍受任何人说，哦，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他怎么可能在比拉多的院子里，那请原谅我这种的说法，那就像我们常说的，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他脸上被蒙着一块破布，罗马兵丁吐唾沫在他脸上，拔他的胡子，那血溅出来，他头上戴着一顶荆棘的冠冕，那已经被人打了，血顺着他的身子直淌。撒旦观察着这些，后来兵丁把一块布蒙在他脸上，用棍子打他的头，然后把棍子互相递来递去，说啊，你若能看这些异象啊，你若是先知，那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从未开口，所以他们以为，那撒旦说，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那不可能是，他不会容忍这些事儿的。但神的儿子能容忍任何的事儿，只要他们知道自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那正是他来要做的事儿，批评。那用我们的信心，靠着看神话语的镜子，我们能看到基督反映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吗？我们能忍受那些因着我们站立在这信息上而受了羞辱吗？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而你就是不开口，对此一言不发。他是榜样，因为神在他里面反映出了他的品性。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反映出他的品性，那我们就变得像他了。那是我心里的愿望，我想那是每个信徒的愿望，就是要变得更像他。那在上山的路上，那撒旦说，好了，死啊，现在你知道我要你听我的命令。那他在那儿，我们终于把他拖垮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再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他在百姓中间成了羞辱，他的信息是白费力气。那政府逮捕了他，他被打败了，他并不是什么神。下去那里把毒钩扎在他身上，除掉他的性命。那在上山的路上，那蜜蜂开始围着耶稣嗡嗡的叫，但那就是为什么他必须比人更大。如果他只是个人，或只是个先知，或任何不完全是神的东西，如果他是那样的，那死亡就会遮着他，就会躺在坟墓里。但是死亡的蜜蜂就像其他任何有刺的昆虫一样，那如果他把刺儿扎得太深了，那他蜇人的日子就结束了，刺儿被拔掉了。只要人的肉身是在罪的样式中，是在咒诅下从性生的，那么当死亡蜇了那个肉身，刺儿还可以拔出来蜇另一个人，但当他蜇了那个肉身时，他的刺儿就被拔掉了，他再也没有刺了。耶稣是神在肉身中，在人类中间直达帐篷， 他遮人的日子结束了。那就是为什么神必须把自己反映在一个身体里，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儿子即耶稣基督。神那么做好让他能够除掉刑罚，因为那你现在明白了。那我们要讲到经文的另一部分，但你现在明白那个人比教师、哲学家、好人或先知大多了。那人们今天说的只是个教师，他是以马内利，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耶和华神通过他的属性彰显自己，借着他为自己所造的身体显明自己。阿们。这反映人罪恶的本性不能做他所做的事，所以必须是神在人里面反映自己，做了一个镜子，让我们能看见那个完全的人，也就是基督。是的，这么做就反映出他高贵可爱的品性。行，那在他里面有救主的属性，这种属性必须显明出来。他不可能是个救主而又是个自然出生的人，他必须要比人更大。那他是更大，他是唯一能做这事的人，那以致的生来就是无罪的。他是神在道里面。那约翰福音第一章解释了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他以他儿子耶稣这个人的样式，神的儿子向世界表明，或者说显明自己，神在那个人里面显明自己。耶稣不是说我与父原为一吗？父在我里面，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我父做的。他在我里面，我不能支配自己，是他做的。神话语的全源表达了出来。阿们。我感到像是五旬节了。是的，他生来就是无罪的，那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那位无罪的神。神的道，道就是神，道是思想被表达了出来。当神想到父母时，他是在表达他的思想，而基督是神的表达。阿们。你看了吗？他是神的表达，即神可以是我们，像我们一样的生活，然而却完美的表达了完全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是神的道被表达了出来，正确的被印证，被验证了。当他站在地上，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能够指证我有罪呢？若是允许的话呢，我想啊，给你们打开那节的经文来看一下。那你瞧，罪就是不信，那只有两个渠道是你能够靠这儿生活的，其中一个是信心，另一个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抽烟、喝酒、犯奸淫、说谎、偷盗、属肉体的模仿，那些事是不信的属性。如果你是个信徒，那就不会做那些的事，不会的。你那么做只是因为你不是个信徒啊。你说但我是个信徒，但是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行，你行为发出的声音比你的表白所证明的声音更大，但你不信神的道，把它当作是过去的某件事情，为某本的书来代替的，说这个就像那个一样好，这表明你根本不是个信徒。确定你不是，如果你是，那你就会相信神的话，他就神通过他的道来表达自己。他是被表达出来的神的道。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这些事儿。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说出我是谁的正是这个。哦，说我是谁的就是这经，经文说出了我是谁， 那让我把这点讲得再深入一点，好吗？说出你是谁的，就是这本圣经，那个表达了你，表达了我。圣经说出我们是谁，这声音大到以致我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我们生命所发出的声音比我们嘴所发出的声音更大，那是神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是谁。耶稣说了同样的话，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证明了我是什么。你们哪一个能够指证我不信有罪呢？难道我没有准确的？那听着，老师在讲，看你自己，我岂没有照着神的道指着我说的准确的验证了自己吗？那我想知道我们基督徒今晚能不能想一想这点，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通过神的镜子看看他对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并照着同样的方式验证我们。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那我想知道今晚我们能不能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有其他所有的经文来验证我们自己。马可福音十六章还有其他所有这些的地方，那我相信是啊，加拉太书不同的地方，那帖撒罗尼迦后书圣灵的果子等等，那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够验证自己。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够指证我说我没有准确的行经文说我要行的事儿呢？没有人能说一个字的，因为他的确验证了自己。当他以辨别的灵显明出自己，即他是弥赛亚时，就像那么一向所行的表面信徒却认为他是别西卜，一个邪灵。他们说完了，是邪灵在他里边行这些事的。所以你看，他被正确的印证了，是不可能搞错的。那井边的小妇人，她没有搞错，她说，先生，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那他要做这些的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耶稣说，我就是他，一个能那么做的人，他所说的肯定是真理，神的真理与他同在。他们被差遣，那如果先知起来那说一件事儿，他所说的成就了，他就被验证了是先知，妇人认出了他是先知，问他是谁，他就告诉了妇人，事情就解决了。他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这些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这没有任何的搞错，菲利没有搞错。那虽然呢是拿但业，菲利想要告诉他，当耶稣遇见西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拿但业来的时候他有一点怀疑，但当他见到耶稣，耶稣对他说，看着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见了你。这不可能搞错的。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那个，你就相信，你会看见比那个还大的事。他无罪的本性表达了神的道，瞧，他就是道，所以神借着那个无罪的本性来表达自己。那让我在这里停一下，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但能跟你们说说话，那我觉得很好。那注意，瞧，他无罪的本性表达了他是什么。如果他无罪的本性，神借着那个无罪的本性表达了自己，那就表明我们的本性是恶的。不管我们多么想补救，我们多么想用别的东西来洗脑，但我们的本性必须像耶稣的本性那样成为无罪的，然后神的道才能够通过这个本性流淌。那并不是说你可以使自己完全，你做不到。但你瞧，那甚至我们的人们正在远离圣洁的品行，我们降低了太多的标准了。瞧，我们必须符合我们所承认的，他是我们的榜样，是背负我们罪恶的。如果我们宣称他是使我们和睦的，他是我们的挽回剂，如果我们这么宣称，那就应当在我们里面将它反映出来。我们是书写的见信，是镜子，叫人们可以在我们里面看到基督。如果那么看不到，那我们就是在看别的东西了。 而不是在注视的。地极的人都要仰望他，就必得救。那你只能这么做。那他有罪，那他无罪的本性如此的表达了神的道，以致他和道是一位。他这么说了，我与父原为一，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我与父原为一。他拥有神完全的形象，以致他与神所表达出来的完全一样。他是肉身，是儿子，表达了神的神性，这使得成为一个拥有神性的人，为要救赎人。瞧，他和道原为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所以他和道成为一，使道可以表达并给世人一个榜样，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凭自己不可能成为那样，教育不能把人带进真理，参加教会不能，受洗也不能，你做什么都不行，只有杀死你的本性，让他重生，让一个新的本性进去，那是唯一的方式。杀死你自己的本性，使你可以成为那道，就成了一个活的东西，就会通过你表达自己。这时你就是对着镜子在看，而人们也把你当作镜子来看，因为那你知道神预备了一个方式，人们不读圣经，所以神就使你成为一本圣经，你是你所做的，人们都在看你，神差遣他的镜子，他在先知里表达了自己，因为道临到先知，那他们在神赐给他们的预言中表达了神。现在神通过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来表达自己，正为了接纳我们作为收养的儿女，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呼喊阿爸父。那换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那这时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基督的灵表达出耶稣基督来，而人们看的却是你。瞧，当他们看到假冒伪善等等东西，那难怪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力量，盐失去了咸味儿。哦，没有其他的本性可以做到这点，没有，因为它是被塑造的神完美的品性。那整个自然界所拥有的是一个堕落的品性，那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堕落的本性，那甚至在人以下的万物都堕落了，万物都有一个正在死亡的本性，但神有一个活的本性，所以他在基督里表达他父亲的代价，因着他的顺服，神在第三日叫他复活了。行，那接着他赐给我们，那这给了我们证据，这赐给我们确据，只要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不是将来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是的，我们现在就在基督里，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岂不与他一同复活了吗？阿们。那现在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应当是你们长老会的都喊起来了，肯定的，彰显出来的神的形象是照着基督的样式被塑造成的，是世人能在你里面看见的，这才是要看的镜子。没有其他的本性可以做到这点，他堕落了。那神验证，那瞧，神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亲自担当了罪的样式，那不是罪，那是罪的样式，以便他能承担罪人的罪，瞧，父亲罪的工价，把罪人在堕落前所拥有的生命还给他。哦，神向我们表达了何等的爱，瞧，想一想。那记住，耶稣做了这事后，没有其他人能做这事，我们被邀请。那教会想一想这件事，我们被邀请借着他的恩典，把我们自己的品性塑造成他的品性。我们被邀请，想一想，成为像他那样的品性。只要我们准备放下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这种样式，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好说谗言不能自约，藐视那些想要行善的人，有敬虔的外貌， 却否认道的大能。当他们否认道时，神怎么能够进入一个像那样的地方呢？当神看顾他的道，要印证他，使他成就，然而他的道却被推了出去，神怎么可能认同那样的东西呢？我们必须接受整个全备的福音。我们必须，那既然我们认同自己是全福音的人，那就让我们塑造我们的品性。我们被邀请塑造成他的形象，使我们能够反映出他的同在。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所活的生命你们也要活。我们被神邀请要接受他做榜样，让我们的品性被塑造成像他的品性，何等的一件事。那当我们让他的品性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因着有基督的心思而成了儿子。心思也就是他的品性，你的心思塑造了你的品性。那保罗说，让基督的心思，让基督的心思在你们里面，让基督的心思在你们里面，他塑造了神儿子的品性。那请听一会儿，我们怎么可能拥有那在基督里的心思，而却否认他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呢？若基督自己就是神，而神在你里面时，我们怎么能够说神迹只是以前的事呢？在神的同在中总是有神迹。他说，你们称呼我主，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主却不做我吩咐你们做我布置给你们去做的事呢？你看不到我们到了什么地步了吗？教会正飘向哪里吗？我发现在我们五旬节派信徒中间也有许多这种人，我们正在远离那条生命线。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上面，朋友回来吧，因为我们现在变大了。那我看到商人团契出版物的发行量是最大的，那或许跟奥罗罗伯茨的一样多。那我发现当我们变大时，我们行为就自大了，像以色列所行的一样，我们举止好像我们要跟其他人攀比一样。那记住，你们是不同的一群人，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祀，是独特的子民。我们五旬节派跟其他世人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独特的了，我们穿戴举止言谈形式跟他们一样，跑回家看电视而不是坚持去教会，形式跟他们一样。我们想要竞争，想要攀比，行，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想要让这本圣经做我们的镜子，让我们自己被他的品性来塑造，有他的品性，他的心，让基督的心思在我们里面。他的心思总是，那基督的心思，他的心思是想要做什么？总是与父的道保持一致。不管看起来多富丽堂皇，不管这个看起来怎么样，对他都没有任何的两样，父的道才是算数的。不管他在哪里遇见了魔鬼，他从不用自己的能力去打败魔鬼，他只用道，因为那就是他。你想过没有，他在地上时从未写过一本书，那据我们所知，他只写过一次，是在沙子上，那可能后来又擦掉了。为什么他一个字都不写呢？因为他就是道。行，他活出了道。当你成了神书写的见信时，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书了。那是神要为你成为的，成为他的形象。你知道在异教的世界，那他们是怎么树立一个偶像，他们匍匐在偶像的面前，使自己兴奋到一种的地步，那以致他们相信他们能听见那个偶像对他们回话，那是心理作用，却是与神的真理何等的相反。神想要你，他不要偶像，你是神活的像，你在神的面前匍匐，他就用自己充满你，你作为镜子，他的教会来彰显他。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却想要像长老会、卫理会，想要成为高层次的， 那一切都必须要高雅上等，我们变得差不多一样的糟糕，像我们偏离了那条正路。回来教会，我为你们发热心，因为主的再来近了，让他成为你显明的形象，在你里面彰显了自己，因为他总是完全的遵行神的道。那正是先知所行的，每一个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那是人们认出他们是先知的方式。摩西，主的道临到摩西，主的道临到挪亚，主的道临到但以理，主的道通过希伯来少年表达自己。那是什么？当任何时代的人接受神的道时，神就把这道向他们表达出来。挪亚是神即将到来的审判的像和记号，他表达了道，借着持守住道，他所表达出来的同样的道，定了世界的罪，却救了他自己的家。但以理心里立志不以世界玷污自己，结果怎么样呢？这救了他的性命。希伯来的少年也是一样，每个曾侍奉神的人都成了神的像，神借着他们表达出他自己的道。希伯来少年说，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他们的启示不过如此。不但如此，他们说，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们的偶像。那什么？他们在表达他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反过来，神也同样彰显并将自己反映出来，他就是他们通过那面镜子所看见的第四个人。神通过他活着的像来表达出自己。哦，那让我们看看神话语的镜子，并辨认出我们现在的品性。那我可能会有点刺痛你们了，那我不会占用再多的时间了。哦，我不知道那么迟了，超了一刻钟。那我这里没有钟，那我昨晚看了钟，那讲了大约两个小时，那我想才七点钟，那我做的不错，才刚热身，那现在是九点半了，是要结束的时候了。那注意，我们不会待很久的，让我把这点讲给你们。行，那注意，啊，谢谢。那你知道，让我们看看，那我们能不能辨认出自己来？那听着，那仔细听我现在所说的话，我们现在的品性。那我要慢慢的来讲，那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让这点扎根在你们心里边。那如果你活在挪亚的日子，那想一想你现在的状态，那对自己诚实，因为如果你对自己都不诚实，也不可能对神诚实。那如果照着你目前的品性活在挪亚的日子里，你会认同哪一群人呢？想想哪一群人。那这里有一个老狂热分子站在山上，那他失去了理智，这已经被反复证明了120年，因为他预言说绝对会有水从天上降下来，而他们所有的科学仪器都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水，因为这不跟他们科学的东西一致。全能的神怎么能做一件违背他们推理的事呢？行，那这个人被议论，他成了那个时候的笑柄。那我想知道，那试着问问自己，你会认同哪一群人呢？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吗？啊，你说我属于教会，那并不是我所谈的。他们在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的教会团体，或许比你现在所有的还多，但有个人拥有从神而来的信息。是的，这信息很不受欢迎，他的团体很不受欢迎，因为他被当作是个狂热分子。你准备认同那个狂热的团体吗？唯一能让你这么做的，必须是神亲自启示给你个人。你知道那是神建造他教会的唯一方式吗？瞧，亚伯怎么知道在伊甸园里的是血而不是苹果呢？他得到了属灵的启示。瞧，那当耶稣在地上，那在那个重大的时刻，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一些门徒说你是摩西或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个，他说那但我是开门见山，你们是怎么想的？不是别人说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就在那时，彼得大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现在注意他表达的方式。那我们知道天主教会，那我不是要伤害你们天主教徒的感情，但你们说耶稣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块小石头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来。行，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教会就倒退了。那如果是那样的，就是建造在一个人身上了。新教说耶稣把教会建造在了自己身上，就是头块的房角石磐石上。那这么说有很多的真理，但我在这一点上再补充一些东西，那只是想让它更严谨一些。那我这么说等于是反对你们双方的意见了。那其实耶稣不是直接的在讲他自己，但潜在的说他是在讲他自己。那他只是把彼得的承认包括在了里面。那因为看耶稣说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不是通过某个神学院的经历学到的，或什么人告诉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这乃是一个关乎耶稣基督是谁的属灵启示，绝对是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在属灵的启示上。这表明阴间所有的权柄都会反对的，但他们不会胜过的。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这个教会。所以你看，挪亚拥有一个属灵的启示，神直接对他说话了。亚伯该以献上地里的出产，如苹果水果等等，把他的祭坛建得很漂亮，说神必悦纳这个，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一切，预备了大的祭坛，我装饰了它，我把它建得漂亮，我们有了城里最大的教会等等。那神必定在这点上接受，在救赎这一点上他不接受任何人手所做的功。但亚伯带来了一只羊羔，献上了血，神也见证了他是义的。他怎么知道呢？在那个日子还没有书写的到，这是一个启示。今天也是这样，你说、哦、我属于教会，我的教堂跟你的教堂一样好，我们两个都是同样的建筑，但有同样的材料造的，是的，建筑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组织是指一群人聚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他们所坚持的诫命，那这就是了。丝毫不是反对那个，那没问题，但那不是我所谈的。你穿的衣服可能跟其他的信徒一样，只要正派就行，但那个仍然不算数。但现在瞧这里，那是什么？是神话语的属灵启示。除了那个道，其他一切都是错的。你只相信这道，它过去是道，它现在是道，它将来也永远是道。当神能打开那个通道时，他就能借着那分别为圣的身体自由的流动了。那我们注意到，那如果你在那个时代，你会认同哪一群人呢？是先知被印证得到吗？那尽管他们只是少数，还是那些拥有潮流思想的人？哦，我告诉你，我相信那个人疯了。你说你知道你自己没有疯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启示摩西的同一位神也把同样的东西启示给你。我们能成为神的像神儿子的唯一方式，是让神借着道启示我们，向我们，也借着我们向世界表达他自己。那是唯一的通道，因为基督是这地上的像，让你能看见神在一个人里面成为神彰显的形象。因为神完全的在他里面，以致他们就是一位。当基督离开时，他使教会分别为圣，让教会能代替他来表达神的道。那瞧，这是成就这事的唯一方式。哦天哪，你会认同那些拥有潮流思想的大众吗？他说只要我属于教会，或许因为我在灵里边跳舞了，那我就没事了。那或许因为我说方言了，我就没事了。那或许我们有一个好牧师，我就没事了。那些事儿都很好，我不能说任何反对他的话，是的。但这个救恩的计划是一件关乎你个人的事儿。说方言 是神的一个恩赐，在灵里跳舞是神的同在和荣耀。但是至于你，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品性被塑造成神的形象，让他可以表达的自己，你成了他的像，行走在地上是显明他的像。那在挪亚的日子，你愿意那么做吗？还是你会站在批评的一边，批评先知和神差遣给他的信息呢？想一想，你认为照你现在的状态，你会选择哪一边呢？那要诚实啊，对不起，那光我说是没有用的，那你必须自己想一想。那还有，在以利亚的日子，特别当时涂脂抹粉的摩登女郎，那个坐在那里随心所欲转动的丈夫脑袋的耶洗别，他讲的够多了，那不管这个头想还是不想，反正他是要转动的。那传道人都同意说那没关系，讲没关系啊，因为那是我们的王后，那么很容易就陷入了那个潮流中。如果这还不是今天的画面，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人们正在做的这一切愚蠢的事儿，而且还是奉基督的名做的，基督要对这种事负责吗？他不会对任何这种东西负责。你怎么知道在那倒表明了这一点？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一看，你会处在批评的一边吗？你会跟以利亚在那里吗？那他站在那儿看起来似乎只剩以利亚一个人了，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老顽固什么的，但他一点也没有让他感到不安。他拥有道，那他拥有道，有了道他就不害怕了。任何得到了神信息的人都不惧怕任何的东西。是的，那天早上小斯蒂凡站在犹太公会的面前，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先于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父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圣经说他的脸就像天使一样，我不相信是像电光什么的，天使知道他站在哪里，天使无所畏惧，他是从神来的使者。任何拥有神信息的人都知道他站在哪里，他不在乎任何人对此说什么，没有主教或任何的东西能把他推来搡去的，他完全知道他站在哪儿，这就解决了。神印证他的信息，证明的是对的，所以他带着信息站在那儿，毫无惧怕。那是神被表达出来的像，那是耶稣所做的。他不害怕说：“哦，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那正是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把他们放在那儿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大主教，还有其他的一切，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他在哪儿。”是的，在以利亚的日子你会选择哪一边呢？或者在摩西的日子，当神的信息被完全的印证了，那听着，照你现在的最终的品性，你说我是基督徒，好的，那我这样问你，照你现在的品性，当大摊起来你会选择什么立场呢？我说等一下，摩西，除你以外这里还有更多圣洁的人，我们要召集一群人搞出一件大事来。那首先你知道我们身边要有主教大主教等等，神在他的子民中，那所有的子民，不要以为你是沙滩上唯一的石子儿。当大滩站在那里说，你们大家不认为这个人太专权了吗？他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后在多人当中才有谋略，才有安全，我们都应当聚在一起把这事儿解决了。但那里有一个信息，神也印证了他的信息，我们用不着就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去问别人什么，他就写在圣经上，并且神证明了他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出去说你们天主教我们应该对此做什么呢？我们要加入普世教会联盟，好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跟那些的弟兄们聚在一起，来看他们怎么建立他们的大团体。我们五旬节的人不需要那个，我们不需要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我们需要加入天上的队伍，五旬节的大能被提到属天的境地，我不需要那些东西。那你看，如果当时你在场，照你现在的品性，当大摊起来那么说时，你会选择哪一边呢？你会持守被完全印证是真理的神的信息和使者，站在他的一边呢？还是你会拿着你的纸张去加入其他某个团体呢？哦，那想一想， 当似乎一切都反对神的信心和那个时代的使者摩西到了危难的关头，一切都完了，看来好像神已经丢弃了他，但他们已经看见神行了一些事儿，他们知道神在其中。那或者是在基督的日子里，那我们快点讲，在基督的日子你会选择哪一边呢？当时所有的大教会还有现代的神学家教师都反对他和他的原则以及他清楚明确的圣经教导，他们反对这些。但你所去的教会说那个家伙是个狂热分子，他不是从我们的神学院出来的，我们没有他上我们学校的记录，他没有团契卡，他没有任何的委任状，所以这家伙是个疯子，不要跟那个家伙有任何的关系。以你现在的状态，你在那个时候会怎么做呢？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日子，属于犹太的议会，你会做什么呢？那犹太议会就像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你的教会跟他有关联，那他们接受了所有的这些的东西，那这个人起来，你看见他行了神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然而他却被认为是个疯子，失去了理智，那他是一个那愿神赦免我这种的说法，但他是那个时候的怪人。那瞧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能够来明白为什么他是从天上生的，他的品性是从天上来的，这种的品性不符合这个世界联合会的机构。行，他不是那种人，哪里能容纳这种的品性呢？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教师都说这是从哪来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当他医治瞎眼的人，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你当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他从哪来的，我们没有他的记录，他不在我们的名单上，他不在我们的董事会里边，那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事儿，他从哪来的。那这个瞎眼的人说这真是奇怪了，一个人能开我的眼睛，而你们却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你本该是这个时代的领袖。接着他说，我不能说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是神学家，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了，这就是了，这才算数，他想要看见。接着那所有摩登的，那所有的圣经教师都反对他和他从神而来的真实明确的道，那么相信他的教导上是绝对基要的，不是吗？但却不是照着他们的学校，你们理解了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基要的呢？他问他们，谁能证明我有罪呢？那么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准确地告诉了你们，那我若不行圣经所说的事，若父没有借着我印证那些，那就把我给扔出去，我错了。这位先生，那我们发现他们反对那个即神的真道。哦，你现在的状态会让你认同他，还是认同那群瞎眼的法利赛人呢？照你现在的状态，你是不是只会固守你教会的信条呢？你会固守的，那因为你的牧师是一个或许你说他是个好人，他可以是个好人却仍然是瞎眼的。当然了，耶稣不是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吗？那以你的状态现在想一下，你会做什么呢？在那群人中间你会认同哪一边呢？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你会认同法利赛人吗？说我告诉你，我妈妈属于这个教会，这跟其他教会一样的好，我只要待在这儿就行了。当你看见神的道被使者印证为真理，你查考圣经并知道了他，但你的宗派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那种事儿。那以你现在的状态你会做什么呢？你们许多人已经表明了，那如果你在心里说哦不，我不会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的，我不会认同他们的，那么现在呢？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呢？你说我不会跟那些的法利赛人认同的，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历史正在重演，那天我从报纸上剪辑了一篇有关的报道，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因为偏见而选择了反对他的立场，今天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 要记住尼哥底母说了同样的事儿，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但因为他们的信条和宗派不接受他的信息，他们就拦阻其他的任何人。耶稣说你们自己不愿进去，也不愿别人进去，何等的一个情形。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也会认同这种的东西呢？如果你跟随他只是要看他行的神迹，就像许多人一样，你今天在教会里跟随他只是坐在那里看他行的神迹，但你放下手来领受圣灵，你就不愿意做了。他不愿意做，许多人跟随他只是为了他所行的神迹，要看神迹，但当他坐下来讲解圣经的真实教导时，许多人就离开了他。当他们要看他医治病人，打开人的眼睛，那一个人可以触摸他的衣裳，他转过身来说出他们的事情，说出腓力和拿单业以及所有那些的事儿。那井边的妇人所有的那些事儿，他验证了自己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即基督弥赛亚。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这位耶稣出现了，证明他是，他就是弥赛亚。他们许多人跟随的，因为他事工的第一部分是从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哦，他们很高兴地接待他，他们热烈地欢迎他。哦，拉比，哦，你是个大人物。但有一天，当他带着圣经的真理坐下来，当他验证了自己不但是一个医治者，而且是被神差遣，带着真理和生命，当他验证了自己就是那个时，哦，这就违背了他们的传统了。甚至对许多跟随他的人来说也是，70个门徒转身离开了。你会做什么呢？想一想，当你看见一个人行了弥赛亚的迹象，知道弥赛亚要来，他甚至向约翰他们预言了所有这些要发生的事儿，他已经详细的讲明了这个，后来你跟随的看见了弥赛亚的大迹象，证明没有一个牧师能够抵挡那个信息。但突然他转过身来教导了一些绝对是神的话语，但却与你所受的教导不同的东西时，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固守你的传统吗？你会跟那70个门徒走吗？圣经清楚明确的道，你会跟那70个门徒走吗？还是你能看见自己的身份，你会站在哪里呢？那深刻真诚的想一想，以你现在的情形，你会站在哪一边呢？你会跟哪一群人认同呢？你能够认出自己的身份吗？现在快一点，你会认同那我想对这里的孩子们少年人谈一谈，你们少年人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口头上的信徒，跟那个年轻富足的官，或爱世上的宴乐，过于爱跟随基督的猫王之类的人来认同吗？你会跟现今的这群人认同吗？那啊，就像这位普雷斯利先生，我晓得他是五旬节派的，一个五旬节派的信徒出去像那样的举止，他只是一个挂名的五旬节派信徒，对我来说他只是另一个犹大。帕特布恩和那些宣称虔诚的人，那些的摇滚乐扭来扭去的人，世界的庸俗，还宣称是基督教的信仰，那是耻辱，这比犯四酒的还糟，比街上的妓女还糟。神尊重妓女也多过那种的东西。欧尼福特他们整夜的寻欢作乐，搂着那些性感的女人等等，然后走出来唱赞美诗，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你跟什么认同呢？那个年轻的少年有一个，他是个财主，他有一个机会，他可能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教会少年人，你对此会怎么做呢？你想举止像玛丽莲梦露等等的人，或像第一夫人之类的女人，行为放荡，剪头发，脸上涂脂抹粉，穿着这些紧身性感的衣服，你们两人允许他们那么做？你们牧师也没有胆量在讲台上责备这事儿。 是的，没错，是的。那就一会儿听着，是的。但许若少你有神所赐的牧师责备这事儿，但你仍然不跟道一致，哼，那我必须要找出来，那你不能只讲一方面。是的，先生，我把什么摆在你们面前呢？哦，你说他们，我很清楚这一点。15年以来，我一直都来凤凰城，但还是跟过去一样，而且更糟了。所以不要都归罪给牧师，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都有罪，站在镜子面前看看自己。是的，少年人，这个又怎么样呢？你爱那些人的赞美过于赐给你，要把你的品性塑造成神儿子形象的邀请吗？这又怎么样呢？我们该怎么办？哦，你是否看到自己被证明是那种爱名望的人呢？那我现在快要接种要害了，你们对此非常清楚的五旬节派的信徒又怎么样呢？是的，你们很清楚，你们很清楚。所以记住，这个年轻富足的官长，他最后的身份，他在阴间举目看一个曾过着正直生活的人，向他求水喝，他越过了那条大的鸿沟，神本来可以挽救他，但他没有接受。他过去在那里，他今晚仍在那里，他将永远在那里。是的，那是他最后的身份。所以不要跟什么著名的性感女王来认同，也不要跟这些平头的猫王来认同，在外面寻欢作乐，跳摇滚舞，扭来扭去，自称是基督徒或某个怕的布恩，因为你有一把吉的，那就可以站在外面那带着瞎胡闹，让基督在你里面反映他自己。是的，今天的五旬节派信徒正在远离神的道，你跟犹大的团体认同吗？要记住，犹大开始时跟耶稣同行。那如果这话伤害人了，那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人，但我想要刺痛一下你，明白？犹大开始时走得很好，他开始与耶稣同行，但当他手里有了一点钱，我在想，这是不是也适用于五旬节派呢？当我们离开了街头，离开了巷子里的小宣教团，那后来我们必须要有一点钱，我不知道我们的步子是不是有一点扭曲了呢？当我们有了一群，那或一群人进到了那里说，哦，这，那谈到会员，今天你们想要的全都是会员，会员了。神看的不是会员，他寻找的是品性，是那些能让他把他的道放在里面，相信他的人。正如我那天晚上所说的，一粒一切竭尽全力，直到他找到了适合心腹的品性，然后他必须让他安静站着，以便能给他穿好衣服，去迎接他所谈论的那一位。那你找到品性后，却不能让他们穿好衣服，那你不能。好的，那注意。那现代的五旬节派，我们已经讲了长老会和天主教，但现在我们要讲讲五旬节派。那因为我们讲到这里是要表明一些东西，明白吗？五旬节，圣经预言，现代的五旬节派像老底家，这是不是很奇怪呢？老底家有一个希腊文的教师坐在这里听我讲，老底家的意思是女人，在希腊文中老底家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其他的教会没有一个是用这个名词做代表的，但现在她是一个女人，耶洗别。是的，我们变得富足了，我们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我们是赤身瞎眼可怜的偏离了那条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捡了一些的财宝，可能像犹大一样，然后我们就再也不与他同行了，出卖给了个人的利益。有太多人那么做，有太多的宗派在神的道上妥协，为了得到更多的会员，个人的利益，什么事儿都干。某个牧师来到一个社区，建立起一个很好的事工，那接着他们就开个会，那在什么地方开个大会，那把这个人调离，再任命某个受宠的里基，把他放在那儿，就只会把羊赶散。如果神把一个人放在那儿，那许多时候他们在大会上那么做，挑毛病，然后把那个建立起事工的可怜的弟兄赶走。那他们不知道这么做其实是折断了自己的脖子，伤害了教会，出卖给名望，个人的看法， 利益，个人的利益，大的教派，大的宗派，我们的团体比你们的所有的团体都更大。哼，十年，那进信会有一个口号，40年再多100万，但你得到了什么？那天晚上我说，承认，石头是承认，一块石头若是没有石匠，用神两刃的利剑来塑造他们，把他们切割成神的儿女，那有什么益处呢？是的，犹大干了什么？他干了什么？他进入了最后的状态。哦，他做了什么？他开始与基督同行后，就开始怀疑基督所声称的了。五旬节派，你们绝不要那么做。商人团契，你们绝不要那么做。你们不要怀疑基督所声称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犹大怀疑基督所声称的，变得非常的受欢迎，他出卖了基督。犹大的品性导致他把基督出卖给了那些基督的批评者。今天同样的事正在发生，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被塑造的品性出卖给了对世界的忧虑，出卖给了批评的人。五旬节派又回到了他们所出来的那个东西当中，几乎就像他们以前一样世俗。行，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让基督的生命反映在我们里面，还是你发现自己跟他真正的门徒认同的？阿们，这是我们想要的，对他忠实，忠实于他的道，坚定的面对那些好批评的人。阿们，今晚你发现自己是这个认同吗？感谢主，阿们，让基督的生命通过他们流淌。亲爱的先生，他们被主的再来分别为圣了，一个罪人借着认罪成圣洁净了他们，他们的心完全专注在神的身上，以致基督可以把自己倾倒在他们里面，向世人反映他的同在。面对批评者，他们像基督一样站立，他们对道忠实。于是一个人说，你几乎劝我做一个基督徒了，其中的一个批评者，你能跟五旬节的彼得认同吗？你能跟使徒行传二章认同吗？今天人们说圣灵只是给12个使徒的，你能跟彼得认同吗？当时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同样的圣灵，你们能跟那天的他认同吗？彼得，我跟你站在一起，是的先生，我站在你的圣经基要的教导上，我要我的生命反映出圣经，就像你的生命在那里所反映的一样。当时有3000人觉得扎心，几天后人们看见了他们的胆量，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知道神的道正通过他们活出来。那些人不敢碰那个神的道，因为他们是那道的代表，拥有如此的生命，以致神通过这生命反映自己。告诉一个人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没有大房子和大的东西，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只把我所有的，在他能给出一样东西之前，他必须先拥有它。Amen。哦，看到道永永远远是一样的，每个世代和所有神招来的人都必看见这种彰显。还是你会认同保罗呢？当时贪爱世界、受人欢迎的迪马，为了那些拥有潮流思想的所谓基督徒弟兄而离弃了他，当保罗站在道上，迪马离弃了他，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了他，因为他对道忠实，道对他来说太直接了。你会跟谁去呢？迪马，还是你会跟保罗去呢？检查一下这道，以你现在的状态，那个时候你会选择哪一边呢？尽管他们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保罗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可怜的人。我总是对厄恩巴克斯勒博士说的那句话有点警觉，他说，你知道当我去到天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呢，厄恩弟兄？他说，我要走到迪马的面前，狠狠地抽他一个耳光。我说，嘿，厄恩。他说，啊，我要说，为什么你在那里像那样离开了保罗呢？我说，你真以为他会在那里吗，厄恩？我说，谨慎你打他耳光的预防。我说，我可不想去他所在的地方，我得去他那儿才能这么做。 那就像一个不信的人对一个小女孩说的，那他说你相信这本圣经吗？那他说肯定的。他说我猜你相信那个关于约拿的故事了，那鲸鱼吞了约拿。这女孩说当然了。他说那除了凭信心你还怎么能够证明呢？他说当我到天上时我要去问问约拿。是的。他说如果约拿不在那儿呢，那他说那就得你去问他了。所以我猜这就解决了。是的先生，他就得去问他了。所以你看那就解决了。我相信如果迪马离弃了保罗，离弃了道，他就做了犹大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是的先生，要是你，你会选择哪一边呢？那听着五旬节派的，你会选择哪一边呢？我一直在责备这些长老会的人等等，你会选择哪一边呢？那或者那让我再问你另一件事，那可能会伤害到你一点，但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当哥林多的教会里出现了关于女传道人的争论，还有女人们剪头发，当争论出现后，保罗做了声明说女人不应该被立为传道人。保罗做了声明说女人剪头发就羞辱了自己的丈夫，她甚至不应该被看见在众人面前祷告。以你现在的状态，你会站在争论的哪一方呢？那朝镜子里看一看。我最好别说这个了。我要你看看你现在的状态，哪一部分你现在看到了什么？你在看什么？保罗是在反射基督，你相信那个吗？当然了。保罗，那你说那一个女人对我说啊，她只是个憎恨女人的老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我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跟这个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是的，没错。是什么？你现在在反映什么呢？嗯哼，不要选择受欢迎的一边，要选择道的一边。那是的先生，离弃他。当争论出现时，保罗表明了立场，他们写信说圣灵告诉我们要做这事的。他说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属灵的或是先知，就该知道我所写的是主的命令。怎么回事？他持守道。阿们。那你又在哪儿呢？那取决你了，你找出自己的位置。这里，这里先生，保罗站在他的位置上，那坚持，那记住，保罗这么做，那等一下，那在我们离开前，让我讲点别的事儿。保罗在他能这么做之前，他必须离开他在那个时代的教会里所拥有的高位，以便能跟道在一起。那如果你看到保罗这样，当你的教会教导跟这相反的东西时，你会怎么样呢？牧师、传道人、平信徒，你会怎么样呢？他做了什么？他必须接受这个位置，好让这粒的种子，就是永生的种子能够生长。他没有违背，他说甚至律法也是这么说的。是的，他不是一个，他跟道在一起，他这么做就必须离开他的正统教会才行。为了让生命的道生长，他必须这么做。迪马和其他所有人说，哦，你干脆过来算了，那随你吧保罗，那你不会。但保罗持守着道站在那里。那个可怜的鹰钩鼻子的犹太人，到那天我想要见到他，我要站在那里看到他带着那顶殉道者的冠冕上来，我要在那里看见并说，保罗荣耀，哈利路亚，阿们。是的先生，待在这道上我真为你高兴。保罗对神的帮助我，让我也待在同样的地方。是的先生，是的。那在我不久前看见的异象中，那些人在那里，那我问了这个问题。那你们在文摘上啊读到了商人团契的文章，那他们说，那我说保罗一样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我像他一样持守了同样的东西。是的先生，持守在同样的东西上。摩西要接受神的道，就必须屈尊，放弃宝座，他放弃了王位。是的，他是承受王位的，他放弃了做法老的享乐，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你说啊，我告诉你，那妇女都会嘲笑我，那男人会认为，那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是的，保罗屈尊，摩西屈尊退位。我这里记下了一排这样的人，有三页，但让我快点告诉你们一些事来帮助你。耶稣屈尊从天上下来，以最深的样式显明自己，你是谁，我是谁。 为我们开一条路，使得我们能够反映出神来，为要在我们里面反映他而开了一条路，借着他的道使我们分别为圣。因为他的道说，当他这么做时，我们就能彰显出他的道。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为什么？那是基督被彰显了出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哦，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弃他人造的信条，拿起他的圣经来跟从我。是的，是的，这时你就会在圣经的某个地方找到自己的身份了。那我必须了结束了。你会在经文的某个地方找到自己的身份。你知道这个，我们每个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身份证，教会，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已经计划了一年了。教会一直在祷告，人们一直在进食，整个礼拜我全心贯注在这个山谷上上下下，去到每一个我所能去到的角落，尽力警告你们主的再来。现在我们就快到这个时候了，让我们现在验证自己站在哪一边，然后去代表，去反映出耶稣基督来。我们要认同的只是一个新的发型吗？我们要认同的只是看我们穿的有多华丽吗？我们要认同的是看我们站起来讲话多受欢迎，受过多少教育吗？保罗说的必须放弃那些东西才能够认识基督。我们认同五旬节吗？我们认同，我们看到自己在反映什么呢？我们到底在反映什么呢？我们有的只是一大堆的噪音，会叫喊弹奏跳上跳下吗？那我见过回教徒那么做，我见过猴子那么做。行，不是在评论，我不是在讲笑话，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这是神的道。但我见过动物蹦上蹦下跳跃，兔子，那说明不了任何事，肯定的，你很快乐，任何东西都能够使你快乐的，任何悦人眼目的东西。那我见过醉人醉酒，那很快乐，那当然了，那说明不了任何事。但那个快乐是从哪来的呢？源头是什么？它在你身上起什么反应呢？它反映了什么？有人会否认神的道，有人会活在世界上，有人会听见真理却要走开，背着别的东西而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吗？哦，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去，让基督像那样在我们里面反映出了自己。哦，愿神帮助我们与他认同，以致他的道和他的同在能通过我们流淌，向我们要面对的世人彰显他自己。阿们。那再多讲一点，那我就结束了。来认真的听，现在金匠已经准备好了。那你知道珠宝是用地里发现的材料锤炼在一起做成的，但你看，如果你在那块材料里发现混杂了一些的东西，你的那个金块就会裂开。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有多强，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块神切割下来的石头某个材料，但你发现你若想把自己变得很大，非得塞一些属实的东西进去的话，那块石头就会裂开，它经不起考验。那听着，当我们五旬节派的人把教条等等注入神的道中，神就不会接受我们了。那他会，神会弃绝那块石头，把它踢到一边。我们不当仰望大的事，让我们仰望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寻求谦卑。行，那记住，如果石头很大，那你想要把它扩大，那我担心的正是我们想要做的事，这正是我跟这些商人们所说的，他们发展的似乎要越过界限了。那这是为什么？我想要对你们弟兄们诚实，有一天我必须在审判的时候遇见你们，那就是教会认为我反对教会的原因。我不是反对教会，为什么我在这里跟你们认同呢？如果我认为浸信会是对的，卫理公会是对的，长老会是对的，我就会跟他们在一起的。我跟你们在这里是因为我在这里跟你们认同，但不要试图超出你的界限，成为你所不是的东西。不要试图使你自己成为某个大人物，跟别人比较，在那里搞世俗化，也得了更多的会员等等，这样只会分裂成两半，神会把它丢进那边的废物堆里边重新铸造，他必从别的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是的， 他会这么做的，他会从长老会、卫理公会或浸信会当中造出一些东西来，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那么做了。商人团契，你们在听我讲吗？只因我们挂着五旬节的名字，对神来说呢，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鲍先生，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经历，它是基督的反应，是基督在五旬节那天开始的，要向人们反映他自己。那后来人们开始加添世俗的东西，怎么样呢？他们进了尼西亚大会，弃绝了神清楚的应许，把教条放了进去，他彻底粉碎了基督徒的经历，偏离进入了天主教的体系中。路德开始了改教，他开始传讲，他传讲了又把天主教的体系打破了，为了公会带来了成圣。当卫斯理开始传讲时，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五旬节派也正在做同样的事。哦，你看看就会明白了。你说你怎么知道那些事呢？好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布兰迪兄，你是在说语言吗？我不完全是在说语言，但当医生检查病人时，他看见症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是从医生的书里读给你们听的，我看见出现在五旬节派教会中的症状，我就知道他正在往哪里去。停下来，不要这么做，回来，愿神帮助你们。人呢，不要走那条路。难道你不明白我要做什么吗？我耗尽自己的一生，要救你们脱离你们奔入的这个疯狂的东西里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自己大声的疾呼，你们却以为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你们的弟兄。回来，不要走那条路。难道你看不见其他人走那条路发生了什么事吗？商人团契，离开那条路。你把各种的信条写在你们的杂志上，你这么做等于是把自己跟其他的宗派一样扯在了一起。你们知道这是这样的，你们看不见你们正堕入了你们一直所反对的东西里面吗？你们或许不会爱我了，但这个永远是正确的。你们记下我的话，回头，不然你们就完了。五旬节派，回头，不然你们就完了。回到道上，比你所想的还近了。神想要反应，不是会员，而是被打磨铸造成型的真实的石头。注意，金匠今晚站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要除掉所有怀疑的杂质，所有抵挡你的东西。他在这里准备铸造你，把你塑造成信徒，从你身上除掉一切的怀疑。你一路下来看到那么多模仿者出现，这样说，荣耀归神，我得到这个，哈利路亚，我得到这个，你发现他们什么也没得到。魔鬼那么做是要在你心里升起一个疑惑，他那么做是有目的那么做的。但记住，那只说明一件事，有一个真实的，是那个模仿者试图要扮演的。有真实的圣灵，有真实的神的灵，有真实的神的大能，有一位神的儿子今晚正在反映自己是圣灵，要显出他的生命。他今晚正以圣灵的样式站在你们中间，要把那里面所有的杂质锤炼干净，向你们反映出他的复活，即他不是死的。他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他是活着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这里要跟我们认同，我们岂不应跟他认同，相信他的道并接受他吗？让我们低头。有人在听众中预言，醒来吧，我的民呢，我今晚对你们说，醒来吧，回到我的道上。我对你们说，我的民呢，回来吧，回到你起初的爱上。我的民呢，我今晚已经呼召你们了，我今晚已经把我的道赐给你们了，我已经借着我的灵对你们说话，我已经把我的道赐给你们了。 我对你说我的民呢，我今晚正对你们说话，回到你的神那里吧，我的民呢，回到我的道上。你们不知道日子到了，你们要站在我面前，借着今晚你们听见的道受审判，这是主如此说的。哦，主神呢，我们多么感谢你，主啊！经文中告诉我们，当大卫，当敌人上来时，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卫想要告诉他们神的事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站起来说预言，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如何能打败敌人。真的主啊，我们相信同样的事儿，神的灵降在我们中间，道是能打败敌人的地方。那正是你在伊甸园里赐给亚当和夏娃用来打败敌人的。当夏娃跟道推理，把推理投放到神的话上时，一切就破裂了，罪便进来了。真的主啊，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导致了人的败落，试图在神的话中注入一些东西。撒拉试了同样的事，要注入一些东西让夏甲来生出这个孩子，但这个失败了。一直都是这样，父，我们只要你的道，单单要那个，不在上面加添任何东西或从中删去任何的东西，只要它原本的样子，你就是这道。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主要祝福在这里会众。那一晚接一晚，我竭力要说这些的话，近你的再来已经近了，一切都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借着几个礼拜前的异象，你打发我来到亚利桑那这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我要回家了，我不知道，那看起来非常像是那样的。但是主啊，让我跑完我的路程，持守住信心，保守我的衣服没有瑕疵，主啊，靠着基督的恩典，让我能够在那天站稳，说照我所知道的真理，我已经宣讲了神全部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穿的。求你应允，主啊，愿我的弟兄们同样联合起来，更加的靠近，知道这些的劝告不是责备，而是警告，要留意这十字路口。父，我求你应允，刚才已经对我们说了，他将用那信息的道来审判我们。神的，让我看看我自己，主啊，在神话语的镜子面前，我为此而感到羞愧。我正在争辩，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真诚竭力的争辩，照着犹大书说我们应该做的。神应许我们，在末日，父亲的这个信心将要重新恢复到原本的五旬节的信心上。你应许了这个，在马拉基书四章，你说这事要发生。父啊，愿我们留意，我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要像以前时代的人一样错过了。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基督在他的荣耀中，在他谦卑的子民中彰显，并为他名的缘故，要从外邦人中选取一群百姓。主啊，求你应允。现在请祝福这群会众。主啊，我讲的时间很长，那我不能够道歉，因为我感到要说出我所做的，我留他们很长时间了。但我为今天的男儿女儿感谢你，他们站在真道上回转，站稳了要听这信息。我为像这样的教会感谢你，他们打开门说来吧，教导我们，那或跟我们一起来传讲，帮助我们。神呢，我为这些而感谢你，也为这一片的绿洲，为这个商界这些商人而感谢你。主要愿他们的衣服没有瑕疵，脱离世界上的事，求你应允。主要使得成为一个拯救灵魂的地方，或许某个地方的人们不愿去教会，他们就去听商人讲话，愿他们的生命因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谦卑而大有咸味，以致世人都渴望成为像那样的人。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大家。主啊，赦免我们的过失，赦免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心里的通道被打开，愿荣耀的王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借着悔改我们的错误而在你眼里蒙恩的话，毫无疑问我的心悔改了，其他许多人的心也悔改了。如果我们蒙恩，主啊，现在就铸造我们，洁净我们的殿， 是永生神的道能住在我们中间，证明耶稣基督不是死的，他不像穆罕默德、佛陀或其他的异教一样是个死了的创立人，他是活的，现在是复活的耶稣，他永永远远的活着，再也不会死，赐给我们永生，将自己呈现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把他的恩典反射给别人，或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了末日要发生什么，就像在罗德的日子一样。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今晚欢喜的回家，因为我们看见你做了一件事，像他们看见你从死里复活后所做的，知道那是你受死之前所做的同样的事，这时他们就知道你复活了。父，我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讲了很长的时间，但这个，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这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我只会求他。那我相信，如果我尽自己所知的，那冒死靠着这道站立，那我不是没有罪的，我身上有许多的罪，但我时刻不断的认罪，当我看到我的错误，我就转离了错误，竭力去做正确的事。我不想凭自己的功劳去天国，我到不了那儿。我庄严的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所信靠的，我相信的。我不想因为我是个五旬节派的弟兄就进去，我不会凭五旬节派的功劳进去，我要凭耶稣基督宝血的功劳进去，他为我受死，那是我要你们信靠的，他的功劳。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到了那里呢？就是当你对神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说阿们阿们的时候，因为那是道本身要印证自己，如果我们否认了道，那怎么能够印证自己呢？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他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那里躺着许多的人，或许比今晚这房子里的人多二三十倍。那今晚坐在这里可能有四五百人，那我不知道，但可能有那么多，那可能有几千人。我晓得许多人是指几千人。那躺在那里的有瘸腿的、跛脚的、瞎子、血气枯干的，他医治了一个人，因为他知道那人是那样的。父指给他看了，瞧，他撇下了其他的人，然后他被问到了那事儿。但圣经说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今晚他是大祭司，你相信这个吗？你们相信他仍然活着，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吗？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他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的，对吗？那愿我们洁净自己的心，脱离一切的罪，愿我们承认自己的过错，愿我们承认自己的不信，说我们错了。主耶稣啊，我在这儿，我今晚有需要，把你自己反映在我们的生命中，把那个触摸了衣裳的妇人的信心赐给我。我会说，主耶稣啊，我靠你的道站稳，那是我的使命，传道，我靠他站稳，我要靠他而死。那我站稳了，因着这道做了一些很难的事儿，待在那里，但他总是印证道。那现在我靠他来印证的道，把他抛下。那今晚当我们祷告时，让他通过我们来流动。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的、缺乏、有任何需要的，请举手说那是我，主啊，我相信主啊。那我要你们集中精神，那尽你们所能的安静，就一会儿。那这个信息讲完后，如果基督会在会众里面反映出自己，那看到某个可怜的人有足够的信心触摸他的衣裳，而我把自己交托给他的灵，那知道这就是圣灵。那如果你属于别的东西，在一群相信这信息的人以外，那我会去到他们相信真理的人当中。那我会的，我当然会的，我会相信，因为神正在显明自己。现在你不要跟法利赛人和那些不信瞎眼的人认同，因为耶稣说他们不会再看见他们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在你们里面，你们要看见我。如果他是那同一位大祭司，那你也会看到他以同样的方式像以前一样显明了自己，对吗？好的，那你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不要怀疑，祷告，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他所说的。那只要全心的相信父神呢， 我讲到了你，还有你的话语。主啊，我知道我讲的断断续续，但我已经尽全力了。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专注在你的道上，我一生都竭力专注在这上面。主啊，今晚当复兴会结束时，愿你兑现你的话语。主啊，让人们知道，如果我们支持正义的事，正义就会支持我们。主啊，求你应允，使我们相信你成了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能成为你，成为神的儿子，反映神的道，通过你所赐给我们的事工生命来印证彰显。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把自己交给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你们信吗？大家都相信，要不要怀疑，只要自己祷告，要有信心，一点也不要怀疑，让自己安静下来，听圣灵对你所说的话。对神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你为什么那么真诚地看着我呢？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只是一个妇人坐在那里看着我。他担心的不完全是疾病，他担心的是别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失踪了，她离开了家，她只是一个姑娘，十几岁的女孩。这事发生很久了，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她有危险。要有信心，相信神，主必打发她回家，去到你的身边。她摸到了什么？你们看见了这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她完全是个陌生人。这里有一位女士就坐在这后面，眼睛闭着，正在祷告。她患有直肠的病，是痔疮。她还患有心脏病，她就要错过了。神的帮助我们。威灵罕小姐，信靠主耶稣基督，现在你得着了。那问问这个女的，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你说你叫出了她的名字，耶稣不是对西门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吗？只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要真诚相信，不要怀疑，只要专心在神身上相信他。他在干什么？他在验证自己，他在反映自己。如果你不认为这是对的，那我请你上台来做同样的事儿。那有一个小的妇人，她正坐在后面，头上盖着一块头巾，她是西班牙裔的，她正在为一个女儿祷告。那个女儿不住在这儿，她现在把手放在了脸上。她是，这女儿住在有许多水的地方，那里大海翻腾，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她有静脉曲张和并发症，她几乎都精神失常了。那我西班牙裔的姐妹，你相信你的祷告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你的女儿必得痊愈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来接受。好的，你可以得着了。现在你周围亮了起来。不要怀疑，相信。这让你很震惊，对吗？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你把手放在鼻子上，擦擦脸，说了一些话，在过道对面穿着蓝色的外套坐在那儿。是的。好的， 如果你全心相信，那你的心脏就会好转，不会再有你所患的心脏病了。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只要见证的是真的。我对这女士是陌生人。阿们。你相信吗？当然了，一直要相信。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那你看见那道光琥珀色的就挂在那里，停在那个人的头上吗？他正在祷告，他把头低下了，刚刚说了一些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祷告，因为他也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他刚刚说的，但他是从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来的，他患有哮喘。克拉尔先生，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能回家，也能得痊愈。阿们。现在要相信，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我们是陌生人吗？请举手。好的。你相信吗？那个人触摸了什么？他触摸了耶稣基督，他离我有30英尺远。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相信圣灵在末日的这个信息是要结束世界的历史。今晚我已经把这个教导给你们了，我挑战你们相信他。你们相信神差遣了我，你们尊重这个，那不要尊重我，而是尊重他差遣我的目的，就是他的道。神必应允你们的要求，我不能让他那么做。但如果你一相信的话，看这儿，你看不见那个吗？那瞧这里，就在这里的那道光，他就在这个坐在这儿那有点魁梧的妇人的头上。我不认识这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病了，他正患着病，他去看过医生，那有件事，那检查表明病是在结肠上，那是有点像疼痛啊，不，医生说是结肠的溃疡，是的，没错。你不是本地人，你是来这儿做客的，对吗？请举手。你是从密歇根来的，是的。你来这里看望儿子，他在从事某种无线电的生意。你的名字是厄尔布太太，对神有信心，回家去，看到事情照你所要的方式成就了。如果你全心相信的话，你们准备让不信的渣子从你们身上被锤炼净尽吗？你们相信你们看见基督反映了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他是神，你们相信那个吗？相信就说阿们。那么你们彼此按手，我要指给你们看他的道。如果你们是信徒的话，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彼此按手，闭上眼睛，低下头，彼此为对方祷告。你们祷告，不是我，你们祷告。基督在你们中间，天父啊，奉主耶稣的名，今晚愿基督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中被反映出来。主啊，医治病人，我们赶出一切不信的鬼，让五旬节派教会能看见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反映出来，正如他们今晚所看见的。